河南省某县城一所拥有2000余名高三毕业生的普通高中，正在经历一场不动声色的文明手术。外面的中国在谈论民族复兴，谈论科技强国，谈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这所学校的走廊里，20多位历史老师正面临着一个残酷的现实：全校2000名即将参加高考的学生中，选择修读历史的只剩下了3个班，不足150人。其余那1800多名学生已经以最直接的方式投票：历史与我无关。那20多位历史老师怎么办？学校给出了体制内最冷漠的答案：重新分配或者下岗。曾经在讲台上讲述商鞅变法、分析甲午之败，试图为年轻人点亮历史之灯的教师们，在一夜之间成了这台机器里多余的零件，能留下来的不足10人。这是来自南方周末的真实报道。与此同时，在另一些学校里，物理实验室的铁锁常年紧闭，那些精密的仪器在柜子里沉睡，积满灰尘。偶尔有老师申请开放实验室，得到的答复往往是需要提前1周报备，逐层审批。校长的逻辑简单而坚定，怕学生弄坏仪器，怕出安全事故。于是，一代又一代的学生在纸面上完成了实验，在黑板前理解了定律，却从未亲手触碰过那个能让他们真正看见物理世界的开关。这两件事构成了当代中国教育最真实的肖像：历史被主动掐断，物理被刻意阉割，人文逻辑被系统性的排斥于决策之外。而与此同时，宏大的叙事仍在官方频道上滚动播出，文化自信的口号仍在政策文件里铿锵有力。今天的视频将为您讲解一个自称走向复兴的国家为何要系统性的阉割自己的大脑，历史的退场和物理的停滞究竟是政策失误还是权力的精确计算，这台教育机器究竟在生产什么，又在毁灭什么。河南这片土地是中华文明最重要的发源地之一，仰韶文化在这里诞生，甲骨文在这里出土，无数朝代在这里兴衰更迭。如果说中国有哪个地方最应该对历史怀有深厚的情感，大概非河南莫属。然而就是在这里，在这片埋藏着最多历史痕迹的土地上，历史教育正在以最快的速度萎缩。2000名高三生只有3个班还在修读历史，这个比例大约是7%。有人或许会说这是学生的自由选择，但如果我们追问一句，学生为什么这样选择，答案就没那么简单了。2017年，随着新高考改革在全国范围内逐步推开，历史学科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3+1+2的新模式下，历史从原来的必考科目变成了与地理、政治等并列的选考科目之一。与此同时，物理、化学、生物、信息技术等理工科目在高校专业录取中被赋予了压倒性的优先权。经济、管理、建筑、工程等几乎所有能变现的专业都明确要求理工科背景。在这样的制度设计下，一个理性的高中生家庭会怎么算这笔账？历史能读什么专业？历史系、师范、考古，这些专业的就业前景如何？薪资如何？阶层跨越的概率如何？算来算去，历史只剩一个出路：考公当老师。而即便是这条路，历史专业也没有获得任何制度性的倾斜。于是，全家一致的结论便是，历史不如不选。这种理性选择的背后是制度设计的精确引导。历史学科的边缘化是中共教育政策的定向推动。当一个制度将历史定价为低回报资产，学生和家庭的用脚投票便是必然的结果。要理解中国历史教育有多贫瘠，最直观的方法是掂量一下教材的分量。从初中到高中，中国的历史教科书加在一起大约有7-8册，内容高度压缩，几乎每一页都在罗列时间、人物、事件，鲜少有大段的原始文献引用，更罕见对历史背景的深度分析。一个阅读速度正常的成年人，花上半天时间，大致能通览这套教材的主要内容。相比之下，美国高中的 AP 历史课纲是什么规模？以美国历史 App 为例，其标准教材通常在700页以上，每一章都附有大量的原始文献节选。殖民地时期的立法档案、独立战争中的书信往来、内战前后的国会辩论记录，学生不仅要阅读这些材料，还必须学会分析不同来源的信息，辨别史实与解释的边界，并在考试中完成有实质性论点的历史论文写作。再看德国，德国中学的历史教育将二战和纳粹历史作为核心内容，要求学生深入研读第一手文献，包括纳粹时期的宣传材料、受害者证词、纽伦堡审判记录。 这种教育的目的不是让学生把历史背下来，而是让他们理解一个正常的社会是如何一步步滑向暴行的，以及公民的沉默与顺从在其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台湾的历史课程在近年来经过多次修订，增加了大量关于台湾本土史、228事件、白色恐怖时期的内容，力图让学生正视历史的复杂性与痛苦。日本的历史教育尽管同样存在争议，但其教科书的篇幅和材料的丰富程度也远超中国大陆。对比之下，中国大陆的历史教材不仅篇幅单薄，更设有一道无形的禁令，严禁广读博览。凡是教材之外的史实细节，在应试体系中都属于干扰信息。凡是对历史逻辑的深度推演，都属于超纲。老师讲多了，会被家长投诉跑题；学生写多了，会在考试中失分。这种教育不是在训练学生理解历史，而是在训练学生规避历史。如果你从未经历过中国高考的历史大题，你可能难以理解肌肉记忆这个词在这里的精确含义。中国高考历史的大题通常给出一段史料，然后要求学生分析其历史背景，概括其主要特点，说明其历史意义。听起来这像是在考察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但实际上这套题型有一套极其成熟的解题模板，它与史料本身的内容几乎无关，而是要求学生将史料中出现的关键词与教科书上预设的知识点进行逐一比对，然后按照固定的格式踩点拿分。历史背景怎么答？套模板，生产力发展，商品经济兴起，阶级矛盾激化，某某思想影响，中央集权需要强化，按点给分，答满四点，满分，历史意义怎么答？套模板，推动了生产力发展，促进了社会进步，加速了历史进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些答案对任何历史事件几乎都适用。你甚至不需要真的理解那段史料在说什么，只需要找到关键词，然后从记忆库里调取对应的模板句。这种考试逻辑制造了一个极其荒诞的结果，一个从未真正理解历史逻辑，但能熟练背诵答题套路的学生可以在历史考试中得到高分。而一个真正对历史有独立见解，能够提出新颖分析的学生，往往因为偏离标准答案而被扣分，制度在奖励服从，在惩罚思考，这就是一种驯化。更深层的问题在于，这种对表游戏从根本上切断了历史与现实的连接。历史学习最重要的价值在于通过理解过去的因果逻辑来分析当下的社会现象，但当历史考试只要求点对点比对，学生就永远不会去追问这件事为什么发生，它和今天有什么关系，我们能从中学到什么教训。要真正理解中国历史教育为何如此贫瘠，我们必须追问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体制为什么恐惧真实的历史。历史学在其最本质的意义上是一门关于权力的科学，他研究权力如何建立，如何运转，如何崩溃。他研究那些曾经宣称唯我能救国的政权最终走向何方。他研究制度的惯性，精英的腐化，民众的顺从与反抗。一个真正学过历史的学生会自然而然地用这套逻辑框架来审视当下的社会现实。这对任何一个要求无条件忠诚，不容置疑的体制来说都是潜在的威胁。这种恐惧体现在多个层面。首先是对头部历史的刻意回避。所谓头部历史，是指史前史、人类学和文明起源的研究。这部分内容本应告诉学生，人类文明的演化是一个漫长的、充满偶然性的过程，不存在任何天命所归的政治形态。然而，中国的历史教材对这部分内容处理得极为简略，且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倾向，它需要回避那些会动摇特定历史叙事的基础性结论。其次，是对当代史的系统性抹除。在中国的历史教材和课堂上，1949年以后的历史，尤其是1980年代以后的历史，几乎是一片空白，或者被处理成了经过精心修饰的正面叙事。大跃进饿死了多少人？文化大革命破坏了什么？8964的天安门发生过什么？1990年代的大下岗让多少工人家庭妻离子散？地方财政几近崩溃的真实原因是什么？这些问题在课堂上没有答案，甚至没有提问的空间。1990年代的大下岗是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案例。这场席卷全国的下岗浪潮导致数以千万计的国有企业职工失业，许多工业城市的社会结构遭到严重撕裂，它的历史影响延续至今。东北的人口外流、工业城市的衰败、特定年龄段人群的就业心理创伤都与那段历史直接相关。但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来说，这段历史几乎不存在，他们不知道那发生过什么，于是也无从理解当下某些社会现象的历史根源。这种当代史的缺席是精心设计的， 因为一旦年轻人能够清晰地理解历史是如何决定现实的，他们就具备了审视当下政策的分析工具。体制不需要这种能力，它需要的是那种觉得现在挺好，过去不清楚，未来听安排的公民状态。这里有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历史细节值得一提。毛泽东本人是一个狂热的历史读者，据记载，他的床头常年堆放着《资治通鉴》，这部记载了1300余年政治兴衰的历史大典，他据说通读了17遍。他深知历史是政治智慧的来源，深知从历史中能读出权力运作的底层逻辑，但他治下的教育却从未试图让普通人也获得这种历史眼光。这不是矛盾，这是一致。统治者读史以治人，被统治者不读史以便被治。当代体制继承了这套逻辑，只是包装的更加现代，手段更加精细。历史从来都是统治阶级的内部参考文件，教科书里那些薄薄的几册是给普通人准备的版本，足够用来应付考试，不足以用来理解权力。中国中学物理实验课的法定完成率要求，在大多数省份的教学标准中应当达到100%，这意味着课程标准规定的每一个实验学生都应该亲手操作。然而根据多项对基层学校的调研，许多地区的实际完成率只有 60%， 有的学校甚至更低。 40% 的法定教学任务在物理实验这个领域被直接抹去了。那些缺失的实验课去了哪里？他们变成了讲实验，老师在黑板上描述实验过程，画出装置图，告诉学生电流计的指针会偏转，但没有学生亲眼看见那根指针的颤动。或者变成了看视频，放一段几分钟的实验演示视频，算是完成了实验教学。这种教学方式的荒诞之处在于，它制造了一种完成的幻觉，却彻底抽空了实验教学的意义。物理实验的核心价值不是让学生知道某个实验的结论，而是让他们亲身经历从现象到规律的推导过程。当你亲手接好电路，看见灯泡在某个节点突然亮起，那一瞬间的直觉和理解是任何描述都无法替代的。那些闲置在橱柜里的电流表、滑轨、棱镜，不仅仅是没有被使用的教学工具，它们是被刻意封存的认知机会。为什么实验室会被锁死？原因链条极其清晰，也极其荒诞。校长不愿意开放实验室，因为担心出事。仪器坏了，谁来赔？学生受伤了，谁来负责？在当前的教育管理体制下，安全事故是校长的最大政治风险。一个实验室里发生的任何意外都可能引发家长投诉、教育局问责、媒体曝光，最终影响校长的仕途。而如果实验室常年锁着呢，什么都不会发生，什么都不发生，就是最安全的状态。这种不出事逻辑是中国基层治理的普遍心理，但它在教育领域造成的破坏尤为深重。因为教育的本质恰恰是要出事，学生要犯错，要失败，要通过反复的试验找到规律。但当整个管理体系把不出事设定为最高目标时，教育就从一个创造认知的过程变成了一个规避风险的过程。芬兰的中学物理实验课，学生从初中开始就会接触真实的开放式的实验项目，他们需要自己设计实验方案，决定测量哪些变量，记录数据，写出结论，并与同学讨论谁的方案更合理。老师的角色不是防止出错，而是在学生出错时帮助他们分析原因。德国的物理教育更进一步，许多中学都有专门的工作坊，学生在其中可以使用真实的加工设备来完成物理项目，焊接、切割、组装，这些在中国中学里近乎危险行为的操作，在德国是正常的教学内容。差距不在于资金，而在于理念。中国的许多中学并不缺乏仪器，缺乏的是让学生使用仪器的意愿。2018年至2021年间，中国教育部门连续出台政策，在高考改革中大幅提升物理学科的权重。物理成绩也被设定为报考理工、医药、经管等众多专业的硬门槛，意图通过制度压力推动更多学生选择物理，以支撑科技强国的战略目标。这个出发点如果单独来看并不荒唐，一个要在高端制造业和前沿科技领域保持竞争力的国家，确实需要大量有物理基础的人才。但问题在于，这个政策只改变了选物理的人数，没有改变物理被怎么教。在高考指挥棒的压力下，物理教学的全部重心迅速向提分倾斜。什么内容最容易提分？公式记忆、题型分类、套路训练。什么内容产出最低效？实验设计、开放探究、逻辑推理。于是整个物理教学就形成了一个极其扭曲的格局，物理的战略地位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物理教学的实质内容却被压缩到了前所未有的地度。这种扭曲在考试中有一个具体的数字体现， 高考物理卷中实验题的分值通常在12分左右。有经验的物理老师发现，一个学生如果认真做过实验，真正理解了实验原理，在这道题上最多能拿到8分甚至更高。但如果一个学生完全没有做过实验，只靠死记硬背老师划出的考点，通常也能得到4到5分。这意味着花大量时间和精力在实验上额外带来的分数收益只有3到4分，而花这些时间去刷其他题型，收益可能是10分20分。理性的学生和老师会怎么选择？答案是显而易见的，这是一种制度性的正确激励在产生错误结果。政策说要重视物理，考试说实验不重要，实验室说请勿入内，三者合一造就了一代在物理课上学会了计算却从未理解过物理的学生。新高考3+1+2改革的初衷是好的，它试图打破文理分科的僵化界限，给学生更多的自主选择空间，但它遭遇了一个所有改革在中国体制内都会遭遇的命运，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改革的框架保留了，改革的灵魂被掏空了。我们来谈一个更具体的问题，为什么中国的芯片产业一直卡在某个技术门槛上无法突破？这个问题有很多层次的答案，美国的出口管制，台积电的技术封锁，高端光刻机的供应问题。但如果我们把视线拉长，追溯到教育的底层，会看到一个很少被讨论的结构性原因。中国的物理教育体制根本无法批量生产能够推动原始创新的科学家。中芯国际是中国大陆最先进的芯片制造企业，它长期面临的核心困境不只是设备问题，更是人才问题。具体来说，是那种能够在没有现成参考方案的情况下，从物理原理出发，推导出工艺改进路径的顶级工程师，极度稀缺。这类人才大量来自海归，来自曾在台积电、英特尔或学术实验室工作过的研究人员，而非来自本土高考培养体系的直接输出。这不是偶然，本土高考培养体系培养的是给定问题的优化求解者，而非问题的定义者。芯片制程的突破需要工程师在物理层面理解量子效应、电子迁移率、热力学边界等底层规律，并在这些规律的约束下创造性的设计新的工艺路径。这种能力也不是靠刷题能训练出来的，它需要大量的实验直觉，那种只有通过反复动手操作、反复犯错、反复修正才能积累的直觉。我们培养了世界上最勤奋的解题工人，他们能在给定的规则框架内找到最优解，能在标准化考试中获得高分，能在有明确参数的工程项目中执行任务。但芯片研发在关键瓶颈处需要的恰恰是那种能够改变规则本身的能力，打破现有物理模型的约束，提出新的材料方案，设计从未被尝试过的工艺路径。这种能力在一个连实验室都不让学生进的教育体系里无从培养。2019年一段视频在中国网络上引发了大规模的讨论，视频中一群小学生正在课堂上进行量子波动速读，他们以令人啧舌的速度翻动厚厚的书页，声称能通过量子感应将书中的内容直接传递进大脑。这件事之所以荒诞，不仅在于量子波动速读本身违背了物理学的所有基本原理，更在于这个骗局发生在一个自称理工强国的国家。量子力学是20世纪物理学最重要的成就之一，中国的高考物理大纲里量子概念占有一定的比例。从理论上说，任何一个参加过高考物理的人都应该具备识别量子波动、速读是骗局的基本知识，但他们没有。为什么？因为他们学的量子只是一个用来得分的词条，而不是一个用来理解世界的概念。他们知道量子的考点，却不知道什么是量子，更不知道量子力学描述的是什么尺度的物理现象。这种知道词条不理解概念的学习状态，正是中国物理教育的普遍病症。它源于那套封锁实验室的教学逻辑，学生从未亲手验证过欧姆定律，从未亲眼观察过光的干涉，从未在实验中体验理论预测与实测结果吻合的那种理性惊喜。于是物理对他们来说始终是一套符号系统，而不是一套描述真实世界的逻辑工具。当一个骗局用量子包装自己时，那套符号系统提供不了任何保护，因为他们从未建立过用证据验证声明的思维习惯。这种状态造就了一个深刻的讽刺，中国一方面在标榜理工强国，另一方面却是全球最大的保健品消费市场之一，各类养生谣言、伪科学疗法在社会中有着惊人的传播速度和生命力。量子水、负离子能量、经络排毒，这些骗局需要的受众恰恰是那些曾经认真刷过物理题却从未建立起科学理性的人。一个缺乏实验精神的社会，其对权威的接受方式必然是盲从而非验证。在中国的物理课堂上，老师告诉你欧姆定律是这样的，你就接受它是这样的， 因为老师这样说，课本这样写，考试这样考，而你压根没有亲手测量过电压电流。这种因为权威如此说的认知模式，一旦离开教室，就会应用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因为官方如此说，所以是真的；因为长辈如此说，所以是对的；因为广告如此说，所以是有效的。一个从未真正实验过的人，就是一个永远在等待别人告诉他答案的人。而一个等待别人告诉他答案的人，在所有意义上都是可以被管理的人。石一公是中国生命科学领域最杰出的科学家之一，普林斯顿大学终身教授，现任西湖大学校长。他有一个资格比任何人都充分的身份来谈论一件事：什么样的人最终能在科学研究上走得最远？他在多个公开场合引述了普林斯顿大学的一项统计研究，这项研究追踪了大量博士生的长期学术成就，试图找出哪些早期能力指标与博士生的最终成就存在显著相关。研究的结论令很多人感到意外，决定一个博士生未来成就上限的能力指标，不是数学，不是逻辑分析，也不是实验技能，而是语文推理能力，即在复杂的模糊的信息环境中，通过大量阅读和写作，提炼出有效信息，重构逻辑框架，形成独立有说服力观点的能力。数学好，可以让你算得更快，逻辑强，可以让你推理更严谨，但这两者都建立在一个前提之上，你能够理解问题本身。一个真正的科学问题，往往不是给你一道题求解，而是给你一片混沌，找到可以被问的问题。这需要的正是语文推理的能力，在海量的、不完整的、相互矛盾的文献中读出方向，写出思路。这个结论对中国的教育体制而言是毁灭性的，因为中国教育恰恰在这个最关键的能力上开了最大的天窗。语文推理能力从哪里来？它来自大量阅读原始的复杂的文本，来自在这种阅读过程中反复的提炼、质疑、重构，来自大量的写作训练，在写作中学会将模糊的思维转化为清晰的论点。历史教育正是培养语文推理能力最自然的土壤。一个严肃的历史课程会做什么？它会让学生阅读不同来源的原始文献，这些文献往往相互矛盾，充满偏见，需要学生辨别可信度，识别立场，权衡证据。它会让学生写历史论文，在有限的证据基础上构建有说服力的论点，同时诚实地承认证据的局限性。它会要求学生理解为什么历史学家会对同一事件得出不同结论，从而在本质上训练他们对真理的复杂性的尊重。这些能力直接支撑了科研中最核心的认知活动：文献综述、假说提出、实验设计、结果解释。一个能够在复杂历史材料中找到逻辑脉络的学生，在面对一个新的科学领域时，也更有能力从纷繁的文献中识别出真正重要的研究问题。但中国的历史教育提供了什么？它提供了篇幅极小的教科书，提供了点对点比对的考试逻辑，提供了禁止广读博览的隐性禁令。这种历史教育不是在训练语文推理，恰恰相反，这是在系统性的阻止语文推理的发展。这种损害不是抽象的，它在诺贝尔奖得主的教育背景研究中有着清晰的印证。研究者在分析近百年来自然科学诺贝尔奖得主的教育背景时，发现了一个持续出现的模式。大量顶尖科学家在成长过程中有过深度的人文教育经历，广泛的阅读、写作训练、哲学思辨，或者对历史的认真研究。爱因斯坦热爱文学和音乐，费曼酷爱哲学和艺术，门捷列夫的思维方式深受历史比较方法的影响，这不是巧合，这是一种认知结构上的必然。顶尖的科学创新需要的那种打破范式的思维方式，与历史和人文教育所培养的批判性框架反思能力，在认知底层有着深刻的相通之处。当中国的历史教育以肌肉记忆替代批判性阅读，它伤害的不只是历史学科本身，而是整个科研人才培养链条最底层的能力基础。中国顶尖理工院校的教授们私下里经常讨论同一个问题：为什么那些高考物理、数学接近满分的学生进了大学之后，写不出一篇逻辑清晰的实验报告？实验报告看起来是一件简单的事，描述实验目的，记录实验过程，分析实验数据，得出实验结论。但这件看起来简单的事儿暴露了一个根本性的能力缺陷，这些学生不知道如何组织语言来传达逻辑，他们的计算无懈可击，但当需要用文字解释为什么要这样计算时，他们陷入了困境。他们能够精确地写出一个物理量的数值，但当需要解释这个数值意味着什么时，他们的语言能力让他们无法完成这项任务。这种读与写的能力崩溃不是个人问题，不是这个学生不够努力，而是制度性的必然产物。 历史课提供的阅读材料是干瘪的教科书，历史考试奖励的是模板对齐，而非独立论证。语文课的核心任务是背诵名篇，而非训练论述整个基础教育阶段。几乎没有任何机制在系统性的培养，在复杂文本中读出逻辑和用文字重建逻辑的能力。中国博士论文的质量危机是这种能力崩溃的放大显影。近年来，知网查重系统的普及，让一个荒诞的现象被量化了。大量博士论文的查重率要求，催生了一个专门为博士论文提供降重服务的产业链。学生们不是在学习如何用自己的语言表达学术思想，而是在学习如何把别人的句子改写得足够面目全非，以骗过检测算法。这是学术写作训练的彻底失败，也是语文推理能力培养的彻底失败。一个在学术上无法清晰表达的科学家，在真实的科研世界里会面临什么？他可能无法写出令同行信服的研究论文，无法在学术会议上有效地陈述自己的发现，无法通过跨学科的交流来获取新的思路，也无法在复杂的谈判中为自己的研究争取资源。这些障碍在中国的科研体系中变成了对关系和资历的过度依赖，因为当学术表达能力不足时，学者只能靠其他社会资本来弥补。这种替代正在侵蚀中国科研生态的健康程度。让我们来描绘一个具体的认知场景。一个从中国顶尖理工院校毕业的工程师被派去参与一个国际合作项目，对方团队提出了一个他们之前没有遇到过的技术挑战，不是给你一道公式求解，而是我们面对一个从未被处理过的问题，我们需要一起找到解决框架。在这个场景中，这位工程师会遭遇他教育经历中从未训练过的认知任务，他需要从模糊的描述中识别核心问题，需要在没有标准答案的情况下提出假说，需要用清晰的语言说服对方，接受他的分析框架，需要在不确定性中做出决策。这些能力，他的计算天赋帮不上忙，他的公式记忆帮不上忙。他需要的正是那种通过广泛阅读、批判性思考和大量写作所积累的语文推理能力。而这恰恰是他从未系统训练过的。这种认知边界在商务谈判和外交场合表现得尤为明显。谈判不是一道方程式，它是一个动态的信息博弈过程，需要参与者实时理解对方的逻辑框架，识别对方表达背后的真实意图，并用精准的语言既表达立场又保留弹性。中国在一些国际谈判中表现出的刚硬与缺乏弹性，固然有政治和战略层面的原因，但其中也有一部分是认知能力层面的结构性限制。一个习惯了找正确答案的大脑，在面对没有正确答案，只有更好的博弈策略的场合时，往往会陷入僵化。我们必须公平地说，在这场教育的大退步中，体制是主要的设计者，但家庭也是共谋者。在当代中国，一个普通家庭对教育的期待，可以用一个公式来概括：教育等于阶层保险，考上好大学，读好专业，找到稳定的工作，这是无数家庭对孩子教育的全部期许。在这套逻辑里，历史、哲学、文学、艺术都是不安全的选择，他们无法提供可预测的职业路径，无法换来可量化的收入保障。这种焦虑有其现实基础。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并不完善，医疗、养老、住房都主要依赖个人和家庭的积累。在这种环境下，选择一个不好找工作的专业，意味着将整个家庭的未来压注在一个不确定的赌局上。大多数家庭没有这种承担风险的余裕，但我们需要追问，文科就业差是市场的自然选择，还是政策设计的结果？答案是，两者都有，但政策设计的成分被严重低估了。在一个健康的经济体中，具备复杂文本分析能力、历史逻辑思维和跨学科沟通能力的人才，在咨询、法律、金融、管理、政策研究等领域有着广泛的需求。美国的顶尖投资银行招募大量历史、哲学专业的毕业生，麦肯锡等咨询公司对文科思维有着明确的偏好。这是因为这些机构处理的问题本质上是复杂的、非标准化的，需要的正是语文推理和历史逻辑。但在中国，这类职位的数量相对有限，部分原因是经济结构本身。中国的高附加值服务业规模远小于制造业，对高端文科人才的市场需求确实不足。然而，这种经济结构并非自然形成的，它在相当程度上是政策导向的产物。当一个体制系统性的压低人文和社科领域的资源投入，当顶尖高校的文科资金分配远少于理工科，当官方意识形态空间的收窄让社会科学研究举步维艰，文科人才的就业市场就注定是狭窄的，于是形成了一个自我强化的恶性循环。政策压缩文科空间， 文科就业市场萎缩，家庭放弃文科选择，历史教育进一步边缘化，社会整体的人文理性能力下降，决策层更难以听见来自人文视角的批评，政策继续压缩文科空间。这个循环的每一环都有其合理性，但整个循环指向的是一个思考能力持续萎缩的社会。如果体制真的像他所宣称的那样重视文化自信，那么他应该如何体现这种重视？答案令人失望。中央电视台近年来力推的文化类综艺节目，以中国诗词大会为代表，成为官方文化建设的一张名片。节目的形式是，选手在规定时间内从诗词的残句、图像等线索中快速识别并背诵完整的古诗词，场面宏大，选手博学，评委溢美，观众掌声雷动。但这本质上是什么？是背诵竞赛，是记忆的表演，是文化被简化成技能杂耍的典型案例。节目从不要求选手解释一首诗为什么好，为什么一千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能从中感受到共鸣。为什么同样是写战争，杜甫和高适的笔法有何不同？背后是什么样的人生经历和历史背景造就了这种差异？这些问题才是文学教育的核心。但他们不上电视，因为他们没有标准答案，因为他们会打开讨论的空间，而讨论的空间往往是难以管控的。对比之下，法国的高考有一道题是在所有高中生中被要求完成的，叫做哲学论文。在4小时的考试时间里，学生需要就一个开放性的哲学或伦理问题写出有论点、有论据、有反驳的完整论文。这道题没有标准答案，评分者的标准是论点是否清晰，论据是否有力，是否真正思考了问题的复杂性，是否能够自圆其说。这种考试方式是把每一个高中生都当做一个潜在的独立思考者来对待，而中国的诗词大会是把每一个参与者都当做一个文化符号的存储器来对待，一个是在锻造公民，一个是在塑造标本。这种差距不只是教育方式的不同，是对人是什么这个根本问题的不同回答。那么在中国的课堂上，历史的退场和物理的停滞，从体制的视角来看，是错误还是成功？答案是它更接近成功。一个开放的深度的历史教育会产生什么样的学生？他们会习惯性的追问为什么是现在这样而不是另一种样子，会用历史的眼光来审视当下的政策，会理解权力的运作方式和历史的周期性规律，会对任何声称这是唯一正确道路的叙事保持本能的怀疑。这样的具体例子数不胜数。如果一个学生具有怀疑精神，那么当他读到历史中四人帮被打倒时，必然会刨根问底的去了解四人帮具体是谁。然后他就会惊讶地发现，毛泽东结婚38年的妻子竟然是所谓十恶不赦的罪犯，这其中必然有蹊跷。而这种历史课本中显而易见的空缺所引发的怀疑，将直接揭开体制层层掩盖的血腥真相。这样的学生对于一个需要无条件服从的体制来说是威胁。一个开放的充满实验精神的物理教育会产生什么样的学生？他们会习惯于通过实验来验证权威的说法，会对因为课本上写了所以是真的这种逻辑感到不适，会在面对官方宣传时自然地追问证据是什么，会具备识别虚假信息的基本能力。这样的学生同样是威胁。体制需要的是可预测的平庸，平庸不是能力的低下，而是行为的可预测性。一个能力很强但所有思考都在给定框架内运作的人是完美的可管理个体，他够聪明，可以完成复杂的技术任务，但他不会追问这个任务是否应该被完成。他有能力但没有意志，他是执行者不是决策者，他是工具不是主体。这种设计的精妙之处在于他让每一个参与者都相信自己在做理性的选择。家庭理性的选择了有用的学科，学生理性的选择了安全的刷题，老师理性的选择了按大纲教学，校长理性的选择了锁上实验室。每个人都没有错，但整个系统走向了一个对所有普通参与者都不利的结果。这是一种精心设计的集体理性陷阱，每个人的个人理性选择汇聚成了集体的非理性结局。苏联的教育体制是前车之鉴，在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理工教育在某些领域确实达到了极高的水平，航天、核武器、重工业，但这种强大是建立在对人文社科的严密控制和对创新精神的系统性压制之上的。当高端技术需要的创新动力越来越依赖于开放的学术交流和跨学科的思维碰撞时，苏联的封闭体制就开始显现出致命的僵化。1970年代之后，苏联的科技创新速度开始明显落后于西方，高端技术的对外依存度不降反升。 这种技术上的停滞是教育上压制批判性思维所种下的因，在几十年后结出的果殆及透支，是这场教育豪赌最残忍的后果。2010年前后，全国的高考生和大学生疯狂涌向土木工程和建筑相关专业。这场热潮的背后是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的高速扩张，是城镇化浪潮带来的天文数字的工程需求，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在建设时代的具体变体。那几年土木工程的录取分数线一路走高，无数家庭认为这是最安全的压注，国家在建设，建设需要工程师，工程师永远不会失业。十年之后，建筑业开始降温，房地产泡沫破裂，基建投资的边际效益递减，大量土木工程专业的毕业生面临极为艰难的就业市场，那些当年最理性的选择变成了最惨烈的代价。2020年代考公浪潮再次席卷全国，规模之大，强度之高，超过了历史上任何时期。年轻人涌向政府机关，追求铁饭碗的稳定保障。这场浪潮的根源与1990年代的历史剧痛有着清晰的逻辑关联。彼时，那场大下岗的血腥记忆，通过家庭的口口相传，转化成了年轻人对私营经济不安全的深层恐惧。但这种关联是无意识的情绪传递，而非有意识的历史分析。如果年轻人真的读过当年大下岗的历史，理解了它发生的政治经济背景，理解了国有单位铁饭碗在历史上曾经如何在一夜之间碎裂，他们的判断可能会更加冷静。历史的无知让整个社会在同样的逻辑陷阱里一次次跌倒，每次都当作新事件来惊呼，每次都找不到症结所在。恐遗己文学是近年来在中国年轻人中广泛共鸣的一个文化现象。他们用鲁迅笔下那个穿着长衫的落魄文人来比喻自己，受过高等教育，却无法在这个教育与能力错配的社会中找到有尊严的位置。孔乙己的悲剧不只是他的个人悲剧，而是整个教育体制在培养合格的高分学生和培养有竞争力的社会成员之间的深刻背离所造成的结构性悲剧。在国际外交舞台上，中国的发言越来越具有攻击性和宣示性。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各种场合，中国代表的发言充满了对历史大事的援引，对文明传承的自豪，对西方霸权的批判。这些发言在国内被广泛传播，成为民族情绪的催化剂。但这些宏大的发言与真实的教育现场之间存在一道深渊。那些引用历史来佐证外交立场的发言，背后需要的是对历史的深刻理解，理解国际秩序的演变逻辑，理解条约体系的历史形成，理解文明的兴衰规律。但培养这种理解力的教育正在被系统性的压缩，这创造了一种奇特的景观。宏大的历史叙事只属于外交舞台上的精英表演，普通人接受的教育越来越无法支撑他们真正理解这些叙事的内在逻辑。他们能感受到叙事带来的情感共鸣，但无法对叙事进行理性的辨别与批判。这正是精英政治对有限度的历史教育的战略性应用，给民众足够的历史符号来维持情感认同，但不给他们足够的历史逻辑来形成独立判断。更值得关注的是一组数据背离。过去20年，中国对外宣传的投入大幅增加，新华社、CGTN、中国日报的国际版等外宣媒体获得了巨额资金，在全球范围内构建中国叙事。与此同时，国内基础教育的人均实质投入，尤其是在人文社科领域，与经济发展的速度相比严重滞后。体制更愿意花钱告诉世界中国是什么，而不是花钱告诉中国年轻人世界是什么、历史是什么、我们的处境是什么。2017年，中国颁布了新版高中历史课程标准，这份文件明确规定了历史学科的核心素养，包括五个维度：唯物史观、时空观念、史料实证、历史解释、家国情怀。从排列顺序上看，唯物史观居首，家国情怀殿后。这个排列在教育实践中产生了什么效果？它实际上确立了一种结论先行的历史认识论，你必须先接受唯物史观的解释框架，然后才能去认识历史。这意味着历史学习的起点不是我去看看发生了什么，而是我用这套框架来解读已经发生的事。这与真正的历史学方法论恰好相反。真正的历史研究是从证据出发的，收集原始文献，辨别可信度，比较不同来源，然后在证据的基础上提出解释。史料实证应该是历史认识的第一步，而不是被夹在中间的一个装饰性环节。2025年，课程标准再次修订，新版本在保留上述框架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了国家认同和文化自信的表述，同时削减了对批判性思维和多元视角的明确要求。在这套课程标准的指引下，家国情怀成为了一种不需要通过深度历史认知来支撑的情感结论。 它不是学生在大量阅读和思考之后自然生发出的对这片土地的深情，而是被要求在认知活动开始之前就必须先拥有的前提情感。这种情感先于认知的教育方式培养的不是真正的爱国者，而是情绪化的民族主义消费者。他们的爱国热情不是基于理解，而是基于认同，不是基于事实，而是基于叙事。因此，这种热情极其脆弱，只要遇到与叙事相悖的信息，就会迅速转化为愤怒，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认知工具来处理复杂性和矛盾性。德国战后历史教育走了一条完全相反的路。1945年之后，德国的教育改革者面临一个极其痛苦的任务，如何让一代德国年轻人理解纳粹主义是如何在一个高度文明的社会中兴起的，如何让他们在不掩盖历史耻辱的情况下重建对这个国家的认同。德国的选择是彻底的去神话化，拒绝美化历史，拒绝回避罪责，要求学生直面最黑暗的历史真相。这种教育非但没有摧毁德国人的国家认同，反而在经过数十年的积淀之后，形成了一种成熟而有韧性的公民意识，一种基于我们知道我们走过了什么，我们愿意承担这段历史而非我们的历史只有光辉的认同感。这种认同感才是真正的文化自信。每隔一段时间，中国的网络舆论就会爆发一次关于韩国在抢中国文化遗产的集体狂热。端午节、汉服、泡菜，任何一个被韩国文化界触碰的话题，都可能引发规模浩大的民族主义浪潮。这种狂热，从表面上看像是文化自信，但本质上是文化焦虑。真正有文化自信的民族，不会因为另一个民族声称某种文化元素属于自己而感到生存威胁。他们知道文化的传播和流变是人类历史的常态，知道一种文化形式可以同时在多个民族中生根发展，知道文化的活力来自于内部的创造力，而非对所有权的宣示。中国历史上真正的文化繁盛期如唐代，从未担心过文化被抢走，因为当时的文化生产力足够强大，博大到能够容纳和吸收来自中亚、西亚和东亚的各种文化元素，同时向四周辐射影响。唐代的长安是当时世界上最具文化吸引力的城市，不是因为它在捍卫文化的排他性所有权，而是因为它在创造文化的普世价值。但当代中国的文化焦虑恰恰反映了一种底气的不足，这种不足部分来自历史教育的贫乏。当学生对人类文明的演化史没有深入的理解，当他们不知道文化是如何在漫长的历史中跨越边界流动的，他们就无法从文明比较的高度来看待这些琐碎的文化所有权争端，他们只有情绪，没有视野。日本和韩国都有值得参考的经验。日本的传统文化教育从小就让学生理解日本文化，在历史上如何广泛吸收了中国文化，又如何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独特的日本风格。这种教育让日本年轻人在面对文化影响和交流时保有一种从容的历史感，而非防御性的焦虑。韩国的文化产业在过去30年里通过高质量的内容创作形成了真实的国际影响力。这种影响力不是靠宣示韩国文化是独创的，而是靠真正创造出了让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们愿意消费和认同的文化产品。在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的爆发时刻，我们最能清晰地看到这种只有情绪没有逻辑的教育所造成的精神状态。2012年的反日游行中，一些参与者在打砸日本品牌汽车时打伤的是同是中国人的车主。2019年 NBA 风波中，中国国内的反应之迅速、之整齐、之情绪化令许多观察者侧目。2020年新冠疫情初期，随着政府叙事的变化，舆论对疫情来源、责任归属的集体认知在短短几周内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从中国政府前期隐瞒疫情，到美军武汉投毒，这种荒诞的转变没有任何理性辩论的痕迹。这些现象的共同特征是情绪的高度可动员性和理性思考的极度缺位。参与者不是在做出基于信息和逻辑的判断，而是在做出基于情感和认同的反应。这种反应模式正是几十年来结论先行的历史教育和缺乏实验精神的理工教育所共同塑造的认知结构。一个习惯了给定框架内寻找最优解的大脑，在面对超出框架的复杂信息时，最自然的反应不是质疑框架，而是排斥信息。一个从未学会从证据出发推导结论的人，在面对相互矛盾的信息时，最自然的依赖是权威的裁决，而非个人的判断。宏大叙事的精神鸦片对这样的大脑有着完美的效力，它不需要被理解，只需要被感受，它不需要证据，只需要认同。它提供的不是答案，而是一种让人不需要追问问题的感觉。 这种感觉在精神层面上是一种枯竭，是放弃了作为有主体意识的个人去理解世界的努力，代之以对被提供的解释框架的全盘接受。历史的悲剧性在于，它总是在不同的坐标上重演相似的逻辑。苏联曾经建立过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计划教育体系，在鼎盛时期，苏联的基础科学教育在某些领域确实达到了世界顶尖水平。但这种教育体系有一个内置的致命缺陷，它可以培养出世界一流的数学家和物理学家，但它无法容忍这些人将同样的批判性思维应用到社会领域。结果是，苏联培养了大量的聪明人，但这些聪明人的聪明被严格限定在科学技术的边界之内。一旦他们试图将批判性分析用于理解政治和社会现实，他们就面临制度性的惩罚。这种分裂的认知状态最终导致了苏联知识阶层的整体性失语。他们无法用在物理和数学领域所训练出的理性工具来诚实地分析苏联社会的真实状况。当里根政府在1980年代星球大战计划时，苏联的顶尖科学家们私下里都清楚，这个计划在技术上的可行性存疑，但他们无法在公开场合如实表达自己的判断，因为那会被解读为为西方辩护。这种科学判断与政治忠诚的强制分裂是苏联最终在科技竞争中落败的深层原因之一。苏联的失败不是因为他的科学家不够聪明，而是因为他的体制让聪明人无法完整地使用自己的大脑。纳粹德国的案例更具有戏剧性。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德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科学中心之一，物理学、化学、医学领域的顶尖人才高度集中。但当纳粹意识形态开始重塑教育体系时，犹太物理学被斥为异端，大量科学家被驱逐或迫害，爱因斯坦、希拉德、冯·诺依曼等人相继出走，直接导致了美国在曼哈顿计划上的巨大优势。纳粹试图建立一种德意志科学，一种不被国际学术界的标准和交流所约束的基于意识形态的知识体系。这场实验的结局是，德国在二战结束时在科学技术上已经落后于那些他曾经轻视的国家。历史的规律是冷酷的，凡是将意识形态置于证据之上的教育体制，最终都要付出知识衰退的代价，差别只在于代价来临的速度。中国有自己的历史先例，它叫做科举，具体来说是明清两代的八股文制度。科举制度在其历史早期是一个伟大的制度创新，它打破了贵族对政治权力的垄断，通过考试选拔人才为庶民提供了一条通过知识进入权力阶层的通道。在某种意义上，它是中国传统社会最接近社会流动的制度设计。但到了明代，随着八股文体的定型，科举逐渐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八股文要求应试者用严格规定的格式和文体就儒家经典中的命题作文，且不得有任何个人见解，必须带圣人立言。这套制度的运行逻辑与当代高考的历史大题有着惊人的相似性。给你一段文本，要求你在规定的格式框架内输出符合权威解释的内容，不得越界，不得创新。八股文制度的后果，历史给出了清晰的记录。明清两代，中国出现了大量精于考场文字却对实际事物一无所知的官员，出现了博古通今却对自然科学和实用技术毫无兴趣的文人，出现了文字功夫极其精湛却无法处理复杂社会问题的经世之才的荒漠。当西方的工业革命和科学革命在17至19世纪席卷全球时，中国的精英阶层正沉浸在对八股文写作技巧的精益求精之中，对窗外的世界浑然不觉。梁启超在《变法通义》中对科举制度的批判，今天读来依然令人心惊。他指出，八股取士制度培养的人才在制度内极为优秀，在制度外一无是处。这种教育的产品只能在特定的制度环境中存活，一旦环境改变，他们便彻底失能。今天的刷题文化是八股文的数字时代变体，它也在培养一种在特定制度框架内极为优秀，在框架外一无是处的人才。当考试环境不再提供标准答案，当工作场景不再提供固定套路，当社会要求他们自主判断，许多高分学生的无力感正是这一点的证明。科举制度在清末被废除时，距离它最终带来的历史灾难已经晚了几乎200年。当一个教育体制的弊端被充分认识，通常意味着代价已经被充分支付了。鲁迅在100年前在《狂人日记》中写下救救孩子这四个字的时候，针对的是另一种吃人的礼教。但这四个字在今天仍然有效，只是吃人的方式换了一种更精密、更现代、更难被察觉的包装。